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接下来是 Bruce 小周记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查证事实，而不是随着各种分析或是媒体的标题杀人，造成每天不必要的担心。这礼拜有一天，我跟一群同班的同学从台北冲下去台中，就为了吃一顿晚餐，搭了4:30的高铁，9:00的回台北。这么热血的事情，好像只有以前自己年轻的时候，可能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才会做，也没想到现在还会为一顿晚餐冲下去台中哦。那因为班上同学办的活动就很容易啊，大家揪一揪就一起，我们十几个人一起搭高铁下台中。那那个晚餐在台中可能有20-30个人吧。那主要是因为我们一位住台中的同学约了一场在他有相关关系的餐厅，叫做宝源记。他是台菜的，是那种高级的，一道一道上的那种台菜，一个人好像也要3-4千吧。但就是那种餐厅布置的很漂亮。感觉好像是放很多自己艺术品在里面，不知道开餐厅是不是为了赚钱的那种餐厅哦。那整体的餐厅的气氛啊，感觉啊都很不错。那我自己吃的是很喜欢啊，因为一开始我会觉得台菜吃这么精致的话，我怎么好像不知道怎么想象啊，因为台菜通常就是感觉比较快炒啊，或者是夜市啊，那你要做的比较精致是不是比较难？但我自己吃下来，我是觉得真的还蛮好吃的哦。因为我通常对一家餐厅好不好吃的定义就是，第一我很 care CP 值嘛，第二我很在意的是我吃完我能不能回想出超过至少2道菜。诶，有例如说我回想出2到3道菜吃起来是什么感觉，什么口感，那它是吃什么的。很多餐厅真的吃完你一两天要问我，我真的回想不出来。而且这跟我觉得这跟价位贵不贵是没有关系的。这一两年来疫情后不是超多那种比较高级的什么板前啊，日式的啊，或者是 fusion 啊，那种法式的，很多随便你都可以吃到4-5千以上的。但是吃起来我常常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吃不懂，是我水准还不到那边吗？就会让我觉得很没有意愿去吃那种特别贵的。那有些我可能回想不起来我到底吃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因为我对吃相对比较还好，就是很好养的那种人。你要我每天中午都吃一样的东西，我也可以，我真的也可以的。那对我来说，可能吃好一点就是特别的日子啊，或者是有人特别约。但你要说我会特别觉得啊，我今天就好想吃那家餐厅哦的时候，真的是相对比较少了。又或者有时候我去吃那种比较偏贵的 fusion， 然后每道菜都是来一个那种一颗番茄，或者是一个小东西加很多泡沫那种，我自己比较吃不懂的，我就很容易会去以那种比较取笑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哦。但这次台中这家宝源记，我觉得我吃的还蛮喜欢的，所以如果在台中有兴趣的朋友，推荐给大家哦。最近有些人问到我应该聊一下，就是我常常提到我在做这个风筝 app， 我需要更新的时候要花的这个点数，为什么点数我总是马上就花完了？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如果你自己不是工程师，你没有做过 app， 你没有开发过程式，你可能会比较不知道这块是怎么运转的。那我好像没有特别从源头跟大家说过，我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我们很久以前就有去打听过，如果要做自己的 app 需要花多少的成本。因为最一开始离开产业的时候，是因为艾德恩先成立的我们的投资公司嘛。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开圈子，一直到同一年的年底我才离开金融圈，是为了成立另一间公司放小朋友学投资。因为两边是不同的业务，不同性质嘛。快就是在做本业，在做金融投资这块。就是如果你没有 follow 我们 IG 的话，你会看到我们最近常在面试人，那就是比较是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那块，最近在面试一些比较年轻的新血啊，一些实习生。那另一边呢，小朋友学投资就是比较在做网络上的流量的这些转换的变现这一块。因为毕竟你成立公司的公司就需要有营收嘛，有营收你才能去做更多的事情嘛。所以我们当时其实也是想了，如果我们要做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商品，选股工具、选股 APP，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自己可以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把它实体化去实现，我们自己可以用，那也可以给更多人去用。那如果我们可以设立出一个比较系统化的学习的方式，也是一个不错选择。所以我们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有打听，跟工程师打听认识的，做一支 app， 对，从0到1做出来到底要花多少的成本，这些成本要怎么去考量，怎么去算。那我记得我们当时还约了一个应该是艾德恩的某个地方学弟吧，
在餐厅就问他这件事情，他说要么你就是雇一个全职的工程师团队，或是一个工程师让他去开发，那另一个呢就是你找一个兼职的，他有自己的工作，可是例如说他每天下班他花三小时帮你写程式写 APP 啊，你去算一个礼拜 一个月他花了几个小时，你去给他这个工钱，反正随便算下来，我们发现你写出一支 APP， 从零写出一支 APP 可能要花个500万到1000万的成本，再加上选股 APP 要去串到证交所的资料，所以又更不单纯了。那就像装潢一样嘛，你一开始估多少钱跟你最后做好付多少钱是完全两回事，所以这个成本其实还蛮会很容易令人却步，因为你要决策一个东西值不值得进行，当然就是要你要花多少成本，跟你多久可以回本，跟你有没有可能不能回本的各种考量嘛。很多人搞不清状况，你没有自己做过生意，你没有自己创业过的，你很容易会讲出那种哦，谁谁谁这么有钱干嘛要做这些事情。可是很多时候的考量是以一家公司营运为成本嘛，你这家公司你要有自己的营收，你才可以创造更多的事情，那你要怎么去取舍，你要花哪些钱去创造未来有可能拿到的营收吗？绝对不是消费者付出多少钱乘以那个数量就是老板赚的钱哦，完全不是这样子哦。举例来说好了，我们 Podcast 的目前的订阅一个月290，如果有10个人订阅2900，很多人就觉得哦，所以老板一个月赚2900嘛，这个是非常低阶的认知哦。例如说 Podcast 你要有平台去做这件事情嘛，那你要不要给平台抽成呢？平台一定会抽成嘛，例如说 Apple 它就是抽 30% 加税 33%， 所以你的2900被 Apple 抽完剩1900，好，那所以老板就赚1900吗？也不是哦，你公司总要有成本支出嘛，你不可能全部拿到钱全部都分出去给股东，不留钱给公司嘛，所以你可能分给公司的钱2900分完给平台给自己公司剩下1000块，对，那1000块如果你真的要拿出去分，你分给三个人，一个人其实拿300块，对，所以你以为公司收入2900，老板赚2900，其实老板可能只拿300块。那如果今天我们有雇了员工，你要付给员工薪水，又或者是我们有外部要做影片的这些成本的支出，那是不是要把更多的钱留给公司，去让公司去执行，去做更多的事情，你才可以创造更多的事情呢？对我们来讲，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会把所有的营收留在公司去做更多事情，也不一定要分出来分给股东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在小朋友学投资订阅版提到，你看营收的创造有多重要，营收你要有创造更多，公司有成长，它才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那这种其实就是很基本的商业逻辑，真的要有经营过或是做过生意，你开过店，或是你可能在公司大公司的相关部门，你才会知道很多这种细节。所以绝对不要觉得说啊，你付出去的钱是多少钱，老板就赚这么多，这个想法真的很低端哦。所以其实你一个人，一个素人要做自己的 APP， 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你要找到自己的工程师，各种种种的，以自己的小团队或素人来讲，这个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你看这么多的作者，他一定都是跟大的开发商合作，例如说像 SeaMoney，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公版了嘛，他要开发出新的 APP 非常简单，你只要把它个人化就好。虽然他会抽很多，可是相对对创作者来说，开发工程的这一块其实是最难的。那反正最后我们就决定，如果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还是外包找外面的厂商，所以我们不需要花出自己的第一次的支出，并且你要自己去搞这些事情，当你又不懂工程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非常困难。好，反正最初期的时候，艾登就先做他的动能案嘛，那个时候是比较早期的，所以相对的你的工程师他的可能负担的作者没有这么多。那一开始其实 SeaMoney 一直问我，但我都一直没有觉得要做嘛，一直到去年初吧，我才开始慢慢觉得啊，很多我觉得我自己想要做出来自己用的东西，或者是给大家用的东西，跟市场上大部分的都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大部分的选股 App 都会比较去走这种市场想要的东西，例如说我随时都塞东西出来，你随时都有东西可以买。可是很多时候大家会死去，就是因为行情真的很不好，市场很不好，你还有一堆东西可以买，然后越买越死，越买越烂，越买越死嘛。再加上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每个做法都有好处，我要怎么去做出一个哦，我心里不一样的App， 我才陆续的开始去执行这件事情嘛。那到五月其实快刚好快一周年了， 它其实大概是从两三季以前变成哦，因为可能是 SeedMoney， 因为他们要做的 app 很多吧，他们没有这么多的工程师，这么多人力，所以就变成我每一季只有十点的更新点数可以去做我想要的变化。那一开始我也正常那边抱怨说、啊、更新很慢啊，我要做什么都不行啊。可是毕竟现在已经自己做事这么久了，以前自己在当员工的时候也是很容易抱怨啊，哎呀，老板怎么样啊，客户怎么样啊，市场不好啊。但这几年来我觉得自己学到最多的事情就是，现在自己是做生意，自己是老板，抱怨事情可以，可是没什么帮助，你还不如把这些时间全部花在你要怎么解决事情，你要怎么找另一个方式去让它变得更把事情做得更好嘛。因为光是抱怨没有人会帮你解决事情，你一定要自己解决所有事情，所以要把时间跟精力花在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嘛。所以后来我沟通的方式就变成，我不管要做什么新的更新，我都会先问工程师，诶，这个是简单的还是难的，这个点数要花很多吗？啊，如果要花很多，我们就先从简单的开始做。所以基本上做任何东西都花点数，可是我一季只有十点耶。就例如说我最近跟慧斌说，我想要把个人格的示意图都换掉，就我想要做出风筝啊，比如自己的 IP， 就是它里面的图就是都是以我布鲁为主，或者是一些徽边当做就每天的那个弹窗嘛，或者是示意图也要全部换成我的。光是换图案哦，换图案就要花一两点哦。有没有是不是觉得这个都要花点数？但没办法，就是工程师他们就是这样，这个是我没有改，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也没什么好去吵去抱怨的，而是我每一季都要先想好我要优先做什么东西，这些要花什么点数。例如说像五月这更新，我把被动型原本的全部改掉，我要把它变成一个ETF 的资料库， ETF 的策略。因为如果你已经是被动型人格了，你就不要再去选股了嘛，你还要再去看价值股金融股，你要选哪一档，你要怎么存，我觉得太麻烦了。如果这已经是全方位的，你就被动型人格要做的事情就用 ETF 就好了，而且 ETF 它是一定会就是是会循环，会下去，会上来，会回来的。如果是选个股，有时候选到那种它就是选错了它就不会动嘛，甚至可能还更不好的也有可能、啊、好，反正光是更改被动型的这些策略就花了我大概五六点吧，还六七点。所以你看很容易我就会梭哈掉所有的点数，尤其是我每次都已经有脑袋里有想，哎，我下一次要做什么。那通常下一次要做的事情我可能只能选五六件里面的三件就会把点数花完了。那很多人跟我说他们想要做那个上榜的天数啊，对不对？因为有时候老板型的他可能一上榜他一次上了二十天，那、啊、你如果看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哪一天，反正每一个人格都会有上榜天数的问题嘛。那尤其风筝 app 它比较复杂，因为它有很多的人格跟不同的策略，不像例如说你动能 app 它就是动能，那反正就是动能要上几天几天几天，可能相对比较 straightforward， 比较直观一点。所以我一开始我记得我是第二季吧，去年好像七月我就问公司问题了，那如果我要做上榜天数，对每一个字策略的跑出来的每一档都要上榜天数，我大概花几点？公司就说、啊、好，我去估算一下，我跟你讲。就他隔天回我几点，你知道吗？他说哦，这个上榜天数全部加进去的话，大概要花75点。嗯，我听到的时候就，嗯，我是有听错吗？我每一季只有十点。如果你要我花75点，那不是等于我要就直接手还要摊开来算了，1、2、3、4，我要把两年的点数都花掉才能做这功能哦？还是其实是工程师很委婉拒绝的方式而已。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周市场话题。我觉得过去一两周的市场的怎么讲，题材真的是越来越让人无法兴奋耶。平常如果你是有在关注市场的话，你会很知道哪一些新闻的东西是会容易让人兴奋的。对，例如说如果台积电法说说得很好，他觉得产业会更好，要扩厂，供不应求，就很多那种我们常讲到的那种语感语调的事情，你听到觉得哇怎么这么好，令人兴奋。但我觉得最近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诶，你是不是在硬掰一些题材的感觉啊。我等一下给大家这周很多例子，我就看到的时候我就存下来，想说周记可以拿来讲。像我觉得我以前还在外资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其实一直都很不喜欢，就是当市场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时候，例如说像最近市场已经涨多了嘛，没什么好讲，可是你的工作又是要讲东西，那可能每天都有不同的外资客问我， 最近可以看什么？现在有什么可以买的吗？有什么比较吸引人的东西吗？那我很自然就会去讲，哎，不然你现在来看一些高殖利率的吧，哎，不然你现在来看一些低基期的吧，不然你现在来看一些下半年或者是明年才会发酵的吧。对，就是很容易你会变成讲一些自己也蛮需要被说服的事情。那像我前两天就是有饭局的时候，也是有遇到一些专业在 做投资的。我觉得真的只有专业在做，应该说全职，或者是你是很有热情，你很愿意花很多时间去投入的这种人，你真的才适合去做这种一直找题材，一直找题材，一直找公司，就一直去看基本面。就算市场好或不好，你的工作就是在找标的，只有他们才适合这样子做。因为你不管什么时候市场低市场高，任何时候你只要被问到的时候，你都要可以讲出几个推荐的标的。那我觉得这样其实以工作来说的话，我觉得合理。但如果今天你不是全职的，你不是专业的，你不是拥有愿意花再多时间都很开心的这种热情的话，这种做法真的都超级不适合你，就是很不适合一般的散户啦。那像我们一般人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我真的觉得就是你要把自己的漏斗范围缩小，你把你的打击区缩小，你只去参与其中一种的。那像我就属于我喜欢参与成值上的国际型的题材，至少你的题材基本面和能说服我的。那每个人不一样嘛，就像我风筝爱里面提供了很多基准给大家。我还记得第一次上来我直播分享的用户荣兄，我看他最近常在风筝群里发言，他有一个记录的表，他就是专门记录他想要使用的几个策略里面，他只记录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这种就是一种很精准的打击，他没有办法抓到所有的东西，毕竟没有人可以嘛，就算是你专业的全职的，你也没有办法抓到所有的东西嘛。精准打击你的范围，那范围里面会出现的东西你可以打击到，你可以击中安打 sometimes 全垒打，这几率就会提升很多嘛。讲到像这种社群啊，真的就是你要经营成怎么样的风气，真的就是看群组怎么经营的。因为像我就很不喜欢那种一天到晚在群组里讨论股价，涨了跌了，哇涨停了打开了，跌下来了，哇跌停了怎么了，明天怎么办，现在好可怕，那种我就觉得这种超低端超没意义的。那我希望呢，它可以维持在是你可以有一些比较有深度比较有意义的讨论，你有问题你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可以分享他们自己怎么看，他们怎么想，帮助你去不管是认识自己还是了解更多比较有我们能控制的事情，不是每天在那边讨论那种你不能控制的事情吗？很没有意义嘛。好，所以这周的题材我真的看了一圈，甚至连我觉得新闻的量都变少了。虽然市场好像一直在涨，第一没意义的一定就是这个，我们继续在炒，升息要降息，降息升息。美国的非农数据好像不错，不错是因为不好，所以经济有可能没那么好，所以有可能要降息。对，你不觉得每次讲的人都好像在绕什么口令之类的哦？所以现在有可能不会这么晚降息的，你看新闻标题都很夸张哦。所以美股华尔街迎接接下来的大行情，去年一整年都没有降息，我们涨了这么多，所以今年如果真的要再降息，会再涨这么多吗？这是一个问号了嘛？重点是会不会降，也说穿了，我觉得也不是重点。你看现在市场上在跑的题材是什么？这礼拜我觉得第一名，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苹果，不是说他要买库藏股吗？所以苹果大涨，这个我可以理解。隔天是台湾的新闻，苹果公布苹果什么要买入史上最大库存股，台湾的苹概股受惠。咦，台湾的苹概股到底要怎么透过苹果买库藏股的事实受惠呢？可是你没有逻辑、没有商业逻辑的一些散户，可能真的会觉得哇，那是不是要去追这些苹概股？那这种就是你去追，你的胜率一定就极低嘛？有些很多这种概念股，其实真的是跟你台湾的公司真的没有关系的。但重点就是股价当天会动，我觉得这个最可怕，因为当你用涨跌在看事情的时候，会很难跳脱出那个圈圈。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会有时候会觉得哇，这样涨我没有，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很容易会这样想。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要这样子。我现在的想法就变成说，我知道这些东西，因为现在这些东西在涨，我如果不认可的话，我可以不参与。但我知道他们在涨什么。但如果是这种 我知道它的题材就是很容易会造成股价很大的波动，我可能一个小时不看它突然从涨8%变成跌2%的这种，我就选择干脆不要参与。就例如说我最近常提到这种内资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可能就比较像是旅游啊、营建啊，或者什么520就职的概念股。520就职什么概念股我也说不来上来，地震概念股啊，就这种，欸，你没有搭到国际上的 大题材趋势或者是一些政策等级的，真的比较容易会这样。但你要说这边赚不到钱吗？如果你是个交易高手，你可以很严格的遵循你的技术面，那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啊。因为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也很愿意去交易这些东西嘛，呵呵哈哈，这样这边赚一点那边赔一点，然后最终好像就是结论好像都偏离自己原本想的大赚差蛮远的啦。但这你可能也要自己尝试过才知道。再讲到你看最近这两天在讲的，最近突然跑出一个被动元件的题材。哎呦，被动元件因为日本的大厂 Murata 春田说，哎，接下来的状况可能比较好，所以被动元件的股票国巨、华新科这些涨起来。你要问我说我认不认可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怎么好像现在没有题材到连被动元件都拿出来讲的那种感觉。最近甚至连什么调高股利，对中信金调高发放股利的 payout ratio 好像发超过1块，哇，所以股价涨停。哇，那这种当然对你原本就持有的，对，你看你原本就持有营建股，你原本就是纯营建股的人，你原本就是纯金融股的人，哇，那当然对也很好嘛。可是如果你是要跑进去交易这些涨幅的话，我觉得就好像这个应该是肉很少，像我就不会有兴趣嘛。但如果你今天精准打击的范围，你的漏斗筛选的是风筝 APP 其中一个中心思想，营收年增率 YY 大幅高成长或者历史新高的，如果你是精准缩在这个范围打击的话，那你就很有可能去交易到营建股嘛，因为它很多的营收年增 YY 其实都超高的。那当然基本面好，营收数字好，它不一定会涨，可是当它一涨起来一有金流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知道说，它在涨什么。其实把自己的漏斗缩在一个你可以精准打击范围，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有用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认知说这些东西在涨什么，为什么，可是它符不符合你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精准打击的范围。如果它不在你的精准打击范围，你要么就是小小小参与，要么就是放过它。因为这些不在你打击去的东西，可能你的胜率就是很难说，对，可能就是这边赚那边赔，这边赚那边赔，常常时间拉长一点来看，都很容易回到原点了。那自从我觉得真的是自从台积电法说以后，说出整体的产业好像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好，对，那陆续看到 AMD 啊，跟一些美国的厂也讲出，这个预期似乎没有大家预期的这么好，也没有不好哦。再加上你如果问现在一圈产业的人，金融圈的人，他们都会说啊，拉回就是买进，拉回就是买点。可是重点是拉回多少，拉回多久，这个我们不知道嘛，这我们只能你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看状况，对，动态调整。所以像这种我觉得如果你持续一段时间，现在至少一两周了嘛，如果都没有比较吸引人的东西跑出来， 我真的觉得那你还不如保守一点，休息一点，反正本来一年里面行情没，应该说行情比较淡的时候是占大多数的时间，毕竟今年你热这么久了嘛。那现在感觉比较多在跑的东西就是比较像小菜，小菜你要不要去参与，我觉得真的很看个人。但通常我自己的经验啦，我觉得参与小菜最终很容易都变成小赔，就是你看小赚大赚，小赚偶尔中赔，最终它可能就是平均会落在小赔了。那当然如果你是高手，不要理我说的，我现在都把我自己的听众当成是跟我一样是一般人，我们并没有要做专业全职的人在做这些事情，我们是想要让你的投资融入你的生活，对，认识自己，让自己做得舒服，从而这样你才可以去怎么讲，投资不就让你有更好的生活吗？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可以把它做得好像完全是本末倒置，完全是正相反。那这真的就是从自己的心态跟你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出发。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真的花太多时间精力花在这边，最终结果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生活已经过得不好了，花这么多时间，最终结果还这样子。很多人说怎样做怎样做，对，哪一些投资哪一种投方 哪一种投资方式才是最好的。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绝对只有适合你自己的个性，适合你自己的作息的方式，对自己来说才一定是最好的嘛。好了，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Happy Week！ 我们下周见，我是布鲁，拜拜，
拜拜。